北京街头惊悚音乐，学者叹中国特色。因一部电影《甘肃广电电话》被管控，香港电台主持杰斯被判监32个月。陈明通访泰行程曝光，华为头号嫌犯。北韩若核试，南韩或废平壤共同宣言。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20大对中国和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重要关头。中国的经济、民生、防疫、外交都乱象重生，摇摇欲坠。加上反习派系使出浑身解数，习的连任和中共政权都面临挑战。10月7号，网络间传出一段短片，在北京街头一个特警小分队持枪巡逻，人人戴着黑色头盔，从头武装到脚。路边停住一长串武警黑色装甲车，看不到头尾，不知道具体有几多部。车身上边可以看到朝阳和特警的字样。网民惊叹，使不使啊？乌克兰的俄国占领区都不使敢巡逻，犀利了你的国。对付自己的老百姓用这种装备，全世界独此一家。用你的钱威胁恐吓着你，来维护这个骑在你条颈上的政权，这个泄露了中共的不安全感。4个自信5个自信不过是吹下水。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目前的环境是中共掌权以来最恶劣的，经济崩坏、外交被围截和民心尽失三座大山压在中共头上，结果就是遍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颜顺欧认为，中共最大的诉求是永久执政，保障红色家族利益。在意识到即使大幅修正内外大政方针亦挽救不到中共之后，中共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反面去谋划未来的路向，亦即是国际上和美国对抗下去，准备最终决一死战。在国内加强维稳，政治上高压，思想上蒙骗，必要时不惜动用坦克对付同胞，来死撑到底。这个也是中共内部同意习近平三连任的原因，实在是没有人可以顶得上，唯有被习近平再撑下去。目前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三连任意味着最黑暗的前景。美国 Stanford 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7号对法广提出独特的见解，他说很大概率中国是要走向黑暗，但问题是中国的民众不能够认为，既然习近平指明了方向或者指黑了方向，那中国就只能够在那个方向上走，你完全可以不跟随习近平所指的方向走。吴国光说，有人会反驳说，我一个小民有什么权利不跟随啊？但其实你不能够决定整个中国，你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譬如疫情清零的时候，一个妈妈3岁的子女被人抱走，这个你可以反抗吧？你说我反抗会被镇压的。我想一个动物为了自己新生儿被人抱走，即使是死亦都要反抗。那如果你连挽救自己的子女的时候都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那这个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中国人最大的宗教就是子女，一切活着都是为了下一代。但你3岁的仔女被人抱走，你都不反抗，或者就是喊一喊，闹一闹，然后大家还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的命运娱乐化，真是欲哭无泪啊。吴国光再三感叹中国人精神麻痹，他说可悲，只能够说可悲。吴国光继续说，其实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老百姓上百上千人集合到一起，但现在做核酸的时候，上千人被聚到一起，人人心里边都有10000个粗口跑过去，却连一些动作都没有，这个我真是看不明。他感叹 中国人唔够胆自己掌握最切身嘅命运，却唔知道俾边个引导去希望唔系习近平，而系李克强、胡锦涛或者温家宝。实际上，李克强嘅力量喺中共七常委当中，不如你1000个普通老百姓被集合到一齐做核酸嘅时候。其实近嚟各地零星民变已经系时有发生，只不过好多消息被当局封杀。中共20大之前，各种矛盾等待爆发，民变政变对习近平来讲都是要防难防。克尔特警能不能够保证他顺利过关，还是一个疑问。电影《引入尘烟》描述甘肃一对底层农家夫妇在大自然和社会环境都无比艰难的情况底下挣扎求生的故事。这部影片迅速走红，却激怒了中共高层。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6日报道，甘肃广电被全面整肃，各地广电系统亦被要求全面自查。一名不够胆具名的资深媒体人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目前的消息是省委巡视组大力批判了甘肃广电系统，之后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整肃，甚至是立案调查，还未有定论。一名匿名的媒体人士说，甘肃广电被整是因为作为属地管辖的责任方，他们帮这个剧组提供了审批的方便，电影公映许可证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拿到的。经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证实，甘肃省广电总局排名第二的副局长何元峰没有好像传言中所说的已经落马，目前依然有人身自由。但自由亚洲电台同时发现，甘肃广电总局多个部门的电话都已经被限制接听。一名要求匿名的体制内传媒高管透露，电影被封的第一个原因是20大前要清理负面舆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部电影反映草根阶层的挣扎和无助，与政府一直在宣传的已经消灭贫困有冲突，被认为是抹黑了政府。不过一位广电系统的人士仍然表示，引入尘烟被封禁还是令到他们有些意外，因为按照以往的过审标准，影片歌颂底层人的爱情可以说带有一些正能量的痕迹，如果在10年前，这样的片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麻烦。引入尘烟令人联想到现实中的2016年发生甘肃农民杨改兰悲剧。当时杨改兰四代同堂的8口之家一共有6人身亡，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中国最差的扶贫和低保制度。香港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原名尹耀星，被指发表反对中共统治的煽动性言论，在10月7日被香港法院判监32个月，并没收487万港元。如果逾期缴交罚款，将被判处5年监禁。香港时事评论人及学者都认为，这个判决严重影响言论自由。尹耀星原本被控煽动及洗黑钱等10项罪名，他上个月承认其中一项串谋做出具煽动意图罪及3项洗黑钱罪，案件昨日宣判。尹耀星自从去年2月保释被拒，至今已经被关押20个月。香港星岛预料尹耀星还要服刑大约2个月，最早在今年底获释。尹耀星在2020年2月下旬在节目中发起筹款计划，以资助逃亡到台湾人士，部分款项交由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济南教会处理。香港检方就此指控尹耀星的银行账户收到不明资金，和他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在另一集节目当中，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进行文化灭绝，并说中国国旗代表威权主义。时事评论员桑普对判决感到悲哀，他认为尹耀星根本无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刑期比想象中要轻，但在香港红色恐怖气氛底下，言论自由在这里大滑坡。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亦说， 以航判决是出于政治需要，香港会丧失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后香港主流媒体及网媒不能够直接批评政府。台湾国家安全局长陈明通早前秘密出访泰国，但行踪却被上网公开。10月6日，陈明通赴立法院就这件事进行说明。他认为泄密事件与泰国海关大量使用华为监视器有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明通表示，访泰行程曝光的形式与中共认知作战的手法相近。泰国亦已经向台湾方面说明，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设备被黑客攻击，泰国海关大量使用华为的监视器。立法委员邱臣远询问，如果未来这一类出访要做相关的反制，有没有相关的机制呢？陈明通回应说，会去努力，等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不应该再发生。另外，对于前政战局长简仕伟访问檀香山行程被泄露，现任政战局长杨安华经过调查发现，早在开始规划的时候，行程就已经被泄露，目前已经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调查。北韩近来接连试射弹道导弹，南韩政府还认为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相当高。南韩正为此研究对策，包括考虑废除2018年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据《朝鲜日报》报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北韩4号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就同政府幕僚进行了相关讨论。如果南韩废除平壤共同宣言，那就等同2016年北韩连续两次核试验之后，南韩朴槿惠政府关闭了与北韩共同合作的开城工业园区。报道指出，如果南韩政府废除平壤共同宣言，南韩军队整体战力将大幅提升，特别是将会在前线空中侦察区域强化对北韩的监视和侦察能力，亦能够在东海和黄海执行军事演习。这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